归小时要行刺圣婴，结果让圣婴把他给逮住了。圣婴先把他刀给他劈飞了，又给了他一脚。您想一想，崔小石算个什么东西？他想行刺圣婴，谈何容易？这是小巫见大巫啊！圣婴早就提高警惕了。自从出事那天之后，圣婴召集家里人，全都做了安排。家里人呢，分成三波，日夜巡逻。崔小石觉着自己挺诡秘，谁都不知道，没逃过盛家寨人的眼睛啊！人们早就发现有个小子围着老盛家来回转圈，长得贼头贼脑的，有人认出来了，他跟秦天良那天来过。那个时候熏香没好使，不好使。盛英和涂灿早就闻声解药了，在这唠嗑不假。提高警惕听着，崔小石刚一到窗户那儿，二老就知道了，稍微有点声他们就能听见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到了现在，崔小石把头一低，是一语皆无啊，人家怎么说怎么有理了。盛奎把眼睛瞪得溜圆，说你是个谁，为什么行刺我爹，讲。你怎么问的他也不言语。盛忠带着俩小伙子都拿着皮鞭和棒子，揍他揍他。有个小伙子啪就给他一鞭子，打的崔小石一激灵一咬牙，盛英赶紧给拦住了。妈，旁人退下，盛英借着灯光看了看崔小石，朋友，我瞅着你好面善呐，你是不是秦天良的哥们儿？
啊啊，是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圣婴，你是命不当绝，福大命大，造化大。小太爷行刺不成，怨我命苦。既然落到你们手里，杀剐存留，任其自便，给爷来个痛快就行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崔小石，人送绰号夜渡灵光。
哦，是秦天良叫你来的吗？
啊，是又怎么样？
崔小石啊，你我无冤无仇啊，你受了旁人的挑唆，误听谗言，做出蠢事，你这不是蠢事吗？你想行刺我能那么容易吗？结果你叫我抓住了，按你所作所为，我把你打个半死，再把你送到官府，官府还得给你治罪，就砍不了你的头，你也终身监禁，你就算完了，你服不服？崔小石一听是这么个理儿，我这一生算交代。但圣婴又说，小石啊，还是那句话，咱们无冤无仇，你这是何苦？好在后果还不严重，没发生什么意外啊，今天我从宽处置，我想把你放了，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，你告诉秦天良，我盛某还是不跟他计较，希望盛秦两家的事和平解决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就此罢手，我看是皆大欢喜。如果秦天良执迷不悟，还要对老朽下去毒手，后果自负。你看怎么样？
喂，
您真把我放了，那是自然。我说话是算数的，谁不想活呀？崔小石心里说话，其实我跟盛英没仇，我就听秦天良的，
秦天良他们老说圣经这么不对那么不对的，怎么接触着一看呢，这老头真不错呀，这不是什么沽名钓誉啊，纯属这个人十分的厚道。我们俩换换个，我能像人家这样吗？想到这儿有点后悔了，扑通给圣婴跪下，不住的磕响头，三爷，昆仑侠，您是活菩萨，您这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，您放心，只要我活着能回去，我见着秦天良，我秦大哥，我好好劝说劝说他。是这样，冤仇宜解不宜结呀，你们两家的事就此了结也就算了。三爷，我谢谢您了。圣婴亲自给他解开绑绳，把他应用之物给了他，逃命去吧。我谢三爷，我谢谢各位。说着话的出来，飘身上房，逃之夭夭。镇九江屠灿一看，把大拇指一伸，罢了，三弟啊，你处置的非常得当啊，这就对了。你说把他送到官府，有咱什么好处？哎，你的为人，哥哥我真应当学呀。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崔小石，一溜好跑回到天后宫，秦天良这帮人都等着呢。一看他回来的这么快，有点莫名其妙。秦天良就问兄弟怎么样，别提了，丢人现眼呐！我大哥是这么回事啊，等等等等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最后崔小石说，我哥哥，老圣婴这人不错呀，不是说他把我放了我就说他好，这个人的确有容人之量。大哥算了吧，你这样做也未必对呀、啊，明知不行还逞刚强，这是何苦的？我劝哥哥赶紧跟我回泰安神州，咱们丢人现眼不在话下，他过他的日子，咱过咱的日子，丢人不丢人咱带着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人活着得为自己活着，不能听旁人的。哥你要不走我可走了啊，我不能跟圣婴斗一次，那老头的确不错。他这么一说，秦天良也泄了气了，经过商量之后也只好如此了。这才跟秦怀义告辞。秦怀义做了半天牙花，好吧好吧好吧，就这样，将来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吧，慢慢再说，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。就这样，秦天良领着人回了泰安神州，这场风波就此结束。翻回头说圣婴陪着镇九江屠灿哥俩每天都在一起，老头住了半个月，后来告辞回家。屠灿领着徒弟们走了之后，圣家寨一切恢复了正常，圣婴照样早早的起来遛弯透空气打拳踢腿，晌午睡个晌觉，晚上看看书。久而久之就到了六月的天气，天热起来了，圣婴感觉到有点不适应了，心情烦躁。什么原因呢？你想啊，圣婴原来在十三省总镖局，每一天生活的是那么一种规律，回到家乡彻底改变了，又是这么一种生活规律，日久生厌。圣婴这人呢也是好动不好静，你说在屋里是不混吃等死吗？天天无所事事，吃饱了遛弯，乏了就睡，醒了就吃，吃完遛弯，遛弯回来还吃，吃完还睡，他不是那个人呢，待不住啊。就像离退休的干部也是如此，你看上了班，哎，
到那块有工作，有规律。
冷不丁退了休回家了，无所事事，叫这手脚没地方放，
到外头散散心。这一天呢，跟儿子盛奎他们说，我打算呢到外头住些日子，你们好好看家。盛奎也看出爹心情烦躁来了，这两天发现他爹低着头也不说话，知道有心事。听爹这么一说，盛奎同意。爹，您老人家既然觉着家里烦闷，您就到外边溜达溜达，溜达腻歪了呢，您再回来，是不是派几个人跟着您？不必，为父身体完全支持得住，待人是个累赘，我自己就可以了。那您有目标吗？您准备上哪？
没什么目标，到外头再看吧。总之，不管为父走到什么地方，也不会出事的。
你好好孝顺你娘，孝顺你祖母，听见没？
哎，您放心，家里事交给我们了。书说简短，盛英把家里全安排好了，带着足够的穿资路费和应用之物，背着刀，挎着镖囊，腰里背着拐头一子，起身离家二下南七省。这回这书可热闹了，盛英这一下南七省，遇上许许多多的高人，引出许许多多的麻烦。咱们一步一步的说，盛奎他们看家咱不说，盛英离开盛家寨古城村上哪儿？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啊，上杭州吧。上那地儿一待呀，心旷神怡，能够开心。老头身体倍儿棒，别看66了，健步如飞，那个心态比年轻的小伙子还要强得多。出来主要是散心，盛英一边走一边心里想，反回镖局子是不可能了，说什么也不回去了，这个决心不变。但怎么能解闷，那是另外的事情。这个杭州他不止一次来过呀，所有的风景他都看过了，但是每一次来都恋恋不舍，每一次还得看。就这把这杭州这西湖的边儿，李家老店他包了三间房住下了。那个时候包那么多房子干嘛？有钱呢，有钱就讲究排场，三间房卧室客厅，哎，多好呢。这李家老店的人也认识盛英，照顾的格外周到，房间收拾的倍儿干净，专门派出一个伙计服侍盛三爷。盛英一路疲倦了，在这儿好好的睡了一天呢，这一天睡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。等醒来之后，觉着精力充沛，就像那电池似的，也充足了电了。日头往西一转悠，盛英这才离开店房，到西湖边去溜达。什么苏堤春晓啊，柳浪闻莺啊，断桥残雪，雷峰夕照，杭州这16景他都看了100回了，老看不够。到西湖边这一溜达，西湖的水面无风一尺浪，那边说不无风三尺浪，那是大海，这叫西湖。就这么看着水波浪，那心里就相当凉快痛快。现在是6月的天气，外边酷热，哎，再热十分凉爽。他背着手溜达来溜达去，这时候日头就落了山了。夏景天日头落山好长一个阶段，它不黑天呢，这阵散步溜达是正好的时候。盛英背着手转来转去，一看在一棵树下围着那么一伙人。由于昆仑侠没事儿，信步的走到近前往里看看，
干什么的？他一看在树下呀，跪着个年轻的女人。这女人穿的衣服十分破旧，头发也散乱，但看看模样，这女人长得挺俊，也就20岁挂零吧，低着头，前边放个笸箩，笸箩里头有10几个铜钱，闹了半天是要饭的。女人抹不开说什么，就在这跪着。溜达西湖的过往的行人，谁看着可怜，就往笸箩里给扔个铜钱，你爱搁多少搁多少。女人就点点头，那意思表示谢过。很多人在这围着看热闹，圣婴就看不惯这个，哎呀，心说我家也有妇女呀，看我家的生活过得是不错，这世界之上还有贫寒之人。就拿这女子来说，家里但凡能过得去，能在西湖边上在这跪着吗？千人瞅万人瞧，观之不雅呀。老头就动了怜悯之心，一伸手在怀里头掏出5两银子，啪嗒扔到笸箩里了。
周围看热闹的一瞅，呀嘿，我这老头出手大方啊，白花花的银子能有好几两，就这5两银子，一个庄稼人过一年才能挣得来呀、啊！这数目惊人呐、啊！圣婴给银子之后，这个女人就一动，因为自从讨饭到今天，没见有人给她银子。这女人翻眼睛看看圣婴，给圣婴磕了个头：“好心人，我谢谢您了，您真是我的恩人。”哎，算了算了。
这一妇道，拿着银子回家去吧，天已经晚了。时逢乱世，什么人都有，千万注意安全才是。
是，我谢谢老爷子。
圣婴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，旁边站着俩人，这俩人长得才好看，头一个细高条一只眼，那位个小点，是个爆花秃，一瞅歪戴着帽子，闪披着衣服，用眼一大就知道不是好东西。你看这个杭州啊，流氓坏蛋太多了，说各地方也不在少数，也不知道你走到世界各个角落，叽里嘎啦走到中国，走到外国，到处都有这小流氓，都有这瘪三和泼皮，可能是门一行不成世界，这玩意散的还挺均匀。这俩小子抱着肩膀在这看热闹，他们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，想方设法的在这个女人身上讨点便宜，说点风凉话什么的，就这么俩小坏蛋。圣婴这一给银子，这俩小子心就一动，等圣婴转身刚出来，他俩跟上来了。老爷子您留步，老爷子您留步。圣婴一看就知道这俩不是好饼，他正人什么样，瘪三儿什么样，怎么叫瘪三儿呢？抖了抖嗦的，歪着个脖子，他跟正经人是截然不同。圣婴经历多见得广，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。你们要干什么呢？阮大爷子，瞅您这意思，您挺悠闲。这个刚才您呐多余给他钱，您这钱干点什么不好？杭州这地方，这是净好东西。您说您吃点买点穿戴，也比给他强。哦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哎。听您的口音，您不是本地人，所以您不了解情况。就这个女人那是不错，在这讨饭大概能有2个来月了吧，每天呢给她钱的人也有，从来没像今儿个这么多，您来一个顶100个。可是她把这钱拿回去啊，她一个老钱她也花不着，
如数得给她丈夫。她的丈夫外号人称叫王三方，你听这名王三方，这家伙傻了吧唧，疯疯癫癫的，一天就知道喝酒。你给他多少钱，他喝多少钱的。相反，这女人呢，还得挨打，还得受气。他要不来钱也受气，要钱多了还受气。这王半峰就得说他：“你遇上什么人了？给你这么多钱？他不贪图便宜，无缘无故能给你这些钱吗？还得打他。您看，一片好心呢，给这个女人带来厄运呢。所以呢，跟老爷子您说这事儿。
哦，钱已出手，我焉有取回之理？任凭他吧，爱怎么说怎么说。
嘿，老爷子您真是好心人。”盛英在这待了一会儿，回到李家店，冲了个澡，十分凉快。哎，这回舒舒坦坦睡他一觉，晚饭也没吃，这一觉睡到半夜，睡的这个沉劲就甭提了。盛英正在熟睡之时，店房外头来俩人，一个是爆花秃，一个是独眼龙，就是这俩小瘪三儿。闹了半天，他们跟着盛英到了李家店了。一了解情况，这老头就一个人，身边连伺候的都没有。这俩小子又打歪主意了：“哥哥兄弟啊，看这老头没，胡子都白了，肯定是有点喝。看那意思，不是个大商人呢，就是个大财主。咱哥俩手头有点紧张，哎，不如今天晚上，咱再把这老头洗一下，洗一下就是抢人家。”把他身上洗一洗，咱哥俩就能够过半年的。说的是有理。这两个人还抢夺呢，还一个怀里的别把斧子，一个别把匕首，从后墙翻进来的，翻到盛英的住宅，就临时租的这房子。盛英睡觉从来不关门，天热窗户也开着，正好给他们出入造成了方便。这俩小子还行啊，往屋里一探头，盛英一手拄腮，面向里背朝外，正在沉沉大睡。嘿，爆花秃瞅瞅独眼龙，独眼龙看看爆花秃，正好是好机会呀、啊！两人把家伙就瞪出来了。蹑足潜踪进到盛英床边，离着盛英不到三尺远。俩人一琢磨，这钱肯定在老头怀里头，我们要一摸索把他惊动了，他就得醒。他一醒了一喊呢，达不到目的了，嘿嘿，不如对他下棋，毒手。